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前一阵子吧，前些时候哦，中国政府他们说要送给台湾的动物园两只猫熊哦。诶，这个猫熊有曾经有朋友说，诶，它是不是台湾的讲法跟中国的讲法不太一样啊？这个猫熊就是英文里面讲的那个 panda bear， 其实好像台湾也是讲熊猫，可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用猫熊，因为怎么看这个 panda bear 它都是一只熊嘛，所以只讲猫熊的话应该比熊猫哦来的有一我觉得比较正确，比较有逻辑，所以我习惯讲猫熊哦，反正大家知道就好，大家就是从我这边听到讲猫熊的时候讲的就是 panda bear 哦。那个话说这个中国政府他想要送给台湾两只猫熊哦，可是基于很多的原因就是不了了之啦。那这个最重要的原因呢，其实还是牵扯到一些政治因素哦。我是觉得说如果撇开这个政治因素不谈，其实我觉得台湾的环境并不是很适合养猫熊，地方太小，台湾的动物园地方真的很小，而且听说要放在台北的动物园，台北的气候好像不太适合，这个猫熊他们生活在比较深山里面，而且气候也比较冷一点哦。那这个猫熊他们那个厚厚的毛皮呢，在台湾这种潮湿又炎热的环境里面呢，可能很容易就生皮肤病了，可能毛就会掉光光，可能再也看不到这个很漂亮的白色黑色这种可爱的模样啊。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意见呢，也许还有也许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哦。当然后来这个不了了之之后呢，现在好像也比较少人在谈起了。为什么会提到这个猫熊啊，主要是原因是我前阵子吧在那个报纸上面看到一则很好笑的消息哦。听说那个泰国政府啊跟中国他们租了两只猫熊哦。这个租期呢是10年，那个猫熊这么可爱，不管是租的也好买的也好获赠的也好，大家都希望说这个猫熊能够常住动物园里面，毕竟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吸引人来参观动物园一个很大很大的噱头哦。所以呢这个泰国政府啊他们租的10年期间，如果说这对猫熊夫妻哦他们顺利产下了后代，那他们就可以留下这个可爱的小宝宝。可是呢这个当初想的很好，10年好应该怎么样都有可能会做出熊宝宝来吧，但是事情好像没有那么顺利哦。据说现在已经养了6-7年了，可是好像一直都没有传出好消息来了。哎呀好紧张哦。哎，猫熊不能做人工受孕吗？还是说他们一定要自然受孕啊？这个动物之间的事情我并不是很清楚哦。到现在还没有算怎么办呢？泰国他们那边的动物人员他们这个饲养人员啊动物园方面的人他们都很紧张哦。所以呢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他们想的办法是什么？当然就是从那个食物上面去改善，那希望说这两只猫熊然后他们会比较有一些想要跟对方亲近的愿望。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就真的是蛮有创意的哦，就是说听说放 A 片给他们看，我蛮好奇的，不知道说他这个 A 片的内容是什么，是动物演的呢还是一般我们知道那个人演的啊？还有这个猫熊他们对这个A 片啊这个色情片他们的接受度到底是跟人一样吗？难道他们的想法也会跟人一样吗？反正都是两只手两只脚哦，一个头两个眼睛，外表这样数目算起来好像跟人类差不多，也许这个思考的逻辑也会差不多啊。不管怎么样啊，希望这个泰国动物园呢这方面很快就会传出说猫熊他们做熊成功的消息哦，我们在这边也衷心的期望。毕竟呢猫熊这个可爱的动物他们数量越来越少了哦。 那全世界呢剩下的树木都很少，那很大的原因当然是人为的破坏啦，那这个自然环境遭受破坏啊，再加上如果说所有的猫熊都跟那个泰国动物园里面的两只猫熊一样这个兴趣缺缺的话，那恐怕这个猫熊的后代会越来越少哦。所以为了不灭种起见啊，当然我们是衷心的期望所有的猫熊他们都能够顺利的做熊成功。维纳动物园哦，有两只猫熊，维纳动物园呢号称是，其实不是号称，是真的是啦，真的是全世界最老的动物园哦，在大概400年前呢就已经有这样子一个现代动物园的观念，当然当时的动物并没有像现在动物种类那么多，当时的动物也没有现在的动物、哦、生活环境那么好，这叫生活环境好吗？应该是说当时被关在动物园里面的动物啊，没有现在在动物园里面动物的生活环境好，因为以前呢真的就只是把你关在笼子里面，你根本就跑也跑不掉，就是纯粹观赏用，就有点像那个把花种在家里那样子，就是不让它跑就对了啦，所以生活环境很恶劣，当然这个只是当初的一个雏形、哦、那当时的人对这个保育动物的观念也没有这么的好嘛，这四百年来演进之后呢，现在已经很多人其实早就忘记说维也纳有一个全世界最古老的动物园了、哦、那为了要保住这个全世界最古老的动物园的名声呢，当然要无所不用其极啊，那做很多广告去吸引这个观光客，吸引游客来，毕竟这观光客游客来这边都是在撒钱哦，所以这个全世界最老的动物园当然不能够缺少这个全世界最可爱的动物。这个全世界最可爱当然是很主观啦，我个人来说真觉得真的是猫熊真的是很可爱，所以 我个人也应该是很多人会蛮会赞同，就说这个真的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动物、哦、这个猫熊、哦、也要进驻在维也纳动物园。当然所以就不负众望，他们也有这个可爱的猫熊在这里哦。这两只可爱的猫熊他们其实住进来的时间并没有很长，也是21世纪的事情，也就是说这几年的事情而已啦。进驻之后呢马上就吸引非常多人的眼光哦，那游客不断的涌进，那这个时候呢园方大也这样趁机哦就涨价了，本来以前一张门票、哦、不到十欧元，现在一张门票12欧元，就是因为这可爱的猫熊哦，就大大的提高了这个维也纳动物园的价值，也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哦。话说我当时，应该说我这一生中第一次看到猫熊是在日本的上野动物园，我去了很多次哦，可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猫熊会动，看到他们都是在那边睡觉，让我不由得有点怀疑哦，这个会不会是那日本这个动物园方面他根本没有放真的猫熊进来，他只是放个模型在那边，因为我去看了好多次从来没有看过那个猫熊有动一下，都是在睡觉，到在睡觉就算怎么连动都不会动呢，这是一个疑问啊。那后来第一次看到会动的猫熊呢是在巴黎的动物园哦，啊，那个巴黎的动物园环境说真的还不错，因为应该是说对猫熊的环境，它的那个生活的环境非常大哦。你人去看的时候，人跟栅栏距离也蛮远的，所以你在看的时候真的离得有点远了。虽然说已经有看到这个猫熊哦在吃竹子，可是毕竟太远了，看的真是有点。让人觉得不过瘾。那在维纳动物园呢，维纳动物园它那个栅栏跟人的距离哦，就是你可以比较靠近栅栏距离、哦、就比较近，而且那个地平面哦也没有说特别高或者特别低，所以你还可以感觉上蛮接近的感觉哦。在这个维纳动物园看到这只大猫熊的时候心里就觉得哎呀，这个才值回票价嘛，这个才是真的猫熊，它真的会动耶，他就坐在那边懒洋洋，虽然是懒洋洋，可是至少他还是拿着竹子这么啃啊啃的，那还会从树上从那个 也不是树上，就是从那个一大节的树枝那个竹枝里面去折一小段，就像我们折甘蔗这样子折下来吃，然后吃起来我们还可以听到它那啃竹子那种烤烤烤的那种声音，听起来就真的是非常生理声了。本来就是生理声，本来就是现场，就是现场的感觉。那当然这个猫熊真的也是吸引非常非常多人的眼光啊，猫熊真的好大只，然后也蛮臭的，也蛮脏的哦。那个白色毛的地方都已经沾上泥土，因为他们总是就一屁股的坐在地上，也不敢说地上有什么东西，反正吃最重要。看到他们的时候就是不断的在吃哦，连看了好几次，他总是不断的吃，不断的吃，不断的吃。这个根据这个解说员说，他们哦一天从早上一开始哦到晚上结束，他们一天哦最少可以吃下15公斤的竹子。15公斤，哇，一个小学一年级入学的小学生应该最少有15公斤了吧，可以吃下这么多的竹子哦，才能够维持他们这么庞大的体积啊。曾经看过一个那个影片，上面介绍的就是这个四川那边他们养那个养猫熊，那繁殖猫熊的那个过程哦。他看到那个小猫熊刚出生的时候其实蛮小的耶，很难想象说他那个长大可以长这么大一只哦，因为那个小熊出生的时候看起来比人还要小，就竟然可以长到这个比人重好几倍的这样子庞然大物，实在是很难想象那个竹子真的有这么高的营养吗？啊，听一个四川来的朋友他说，其实他们猫熊啊不只吃这个竹子哦，他们也吃苹果，甚至他们其实也算是有点杂食性的动物啦。可是不管怎么样，不管他们杂食也好，吃苹果也好，大部分看到的时间都是他们都是在啃竹子哦。那这个在猫熊旁边呢，也是一个蛮受欢迎的动物，是河马，有三只河马，一个河马爸爸，一个河马妈妈，还有一只小河马。其实这只说它是小河马，其实一点都不小，真的好大一只哦，比起来就是比爸爸妈妈年轻娇小一点，也很爱玩哦，又很调皮，不像爸爸妈妈这样比较懒惰啊。那个河马哦，真的比猫熊还要大只，那个比大象小一点吧，它也是吃素的哦啊。还有大象，那么大的大象也是吃素，所以让我不由的想到说，台湾常有那个医学界人在呼吁哦，说如果说你想要有健康的身体的话，说吃素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哦，吃素还可以减肥。可是如果说从动物这方面看来的话，几乎所有的那种草食性的动物啊，好像个个都是大胖子。那如果说用这样子看来的话，人吃素真的会瘦吗？我有听过人家讲说吃素的人还越吃越胖，原因就是说你在烹煮的过程当中哦，放了太多的油，那这个太多的油呢，吃下去之后你就还是会变胖。所以你虽然说吃的是素，我没有吃肉，可是一样还是会变胖的。所以在烹调上面肯定要注意。可是动物他们吃的应该就是真的是纯素啦，而且也没有烹调过。我看那个河马他们吃的时候也是吃那些草啊，也没有烹调过。大象他们也是这样，整个就卷那个甘草过来吃，也没有看到他们有加食用油哦。啊，那这个猫熊他们吃的这个竹子呢，也没有加什么调味料在里面，所以应该就是真的是很纯天然的一个食品。可是看到那么庞大的身躯哦，很难去想象说吃素真的是可以变瘦耶。我曾经去参观过那个罗马的竞技场哦，那个现场的解说人员他们就讲说，以前那个罗马竞技场在上面那些被拿来斗人的那些人哦，其实他们那些战士哦都是吃素的胖子，因为他们说吃素好像那个体力好像会比较好。那他们也是每个都是又高又快又壮，全都是因为这个食物的关系哦。所以如果说拿以前人的例子跟现代动物的例子，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其实人还是要维持均衡的饮食哦，不要偏食哦，不要特别只吃这个或者吃那个。就算吃素呢，也有吃健康素，不要只单吃一样的食物。我在干嘛？今天在做医学宣导吗？ 哦，不是，就是反正有时候讲一讲讲一讲，就会突然牵扯到很多其他有的没有的东西哦。不过说真的，我今天主要的还是要是跟大家讲这个动物。在维纳动物里面，虽然说猫熊是大家点看率最高的动物哦，连带呢旁边的河马也沾光哦，但是说真的，再怎么样受欢迎哦，还是比不过这个一天两次的这个海狗喂食时间。这个海狗哦，他们好像有点像那个香港的海洋动物园啊，只要是海狗那个表演时间，总是围了一大堆的人嘛。那其实看什么，就是看海狗吃东西哦。在维纳动物园呢，这些有九只海狗哦，那其中两只公的。一只公的是比较小，还在听说还在喝奶，另外有一只大的哦，它就很大很大一只公的，它就已经是成狗、我们叫它成狗好了，那这个讲好的应该成犬哦，因为它是海狗嘛，狗就是犬类嘛，所以它是海犬哦。这个成犬呢，它就很大一只哦，它每到这个喂食的时间哦，这只男性的成大只的海狗哦，它叫 Beto， 它也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哦，因为它很调皮又很爱吃哦。那这个喂养人也特别爱去逗它啊，所以呢，就常常就只要是这个喂食时间一到，不管你是在怎么看猫熊的也好，看海马的也好，看狮子也好，看豹子的也好，随便你们，大家通通会挤到这个海狗的地区哦。喂食海狗的时间是早上十点一次，下午三点半一次哦。所以这个是只要到了大概半个小时之前，就所有人都拥挤到这个地方，就是为了想要看这个海狗吃鱼的样子哦。啊，这个因为他们有个很大的一个池塘嘛，所以这个喂养人就很喜欢逗他们，就故意把那个鱼抛得高高，然后让海狗跳上去，然后啪一声呢就把那个水花都溅起来。旁边如果你站在第一排的人，那你就知道，你就可以顺便洗个澡。可是就是有很多小朋友很喜欢这种感觉哦，他们就特别喜欢去在前面淋浴哦，陪海狗一起淋浴哦。可是他们还会捂那个装备俱全，然后通常穿上雨衣哦，戴上帽子哦，一副就是看，我不是第一次来的哦，我是有备而来啊。淋到雨没关系，反正好玩就好了。这个维纳动物园里面有这么多受欢迎的动物，可是呢，最近呢，终于被一只熊啊，熊为什么特别受欢迎啊？是被一只熊打败了。这只熊呢，真的是英雄出少年啊！果然是英雄哎！这只英雄出少年的小熊哦，它就四个月大。它呢，它不在维也纳，它在德国的柏林哦，它叫 Knut。它是一只北极熊，就四个月大的北极熊，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人的目光呢？每天哦，每天有至少有15000个游客哦排队，就是为了看这只可爱的 Knut 哦。啊，甚至那个有名的那个好莱坞明星哦 ，Leonardo， 就是演那个叫做什么？演那个叫做 Titanic， 就是铁达尼号。我都已经快要忘记这中文怎么讲了。在 Titanic 这个男主角 Leonardo， 他听说还跟他一起合拍拍照哦，拍了一个杂志的封面照。很多人都在想说，这个 Leonardo 一定比不上一个可爱的 Knut。其实可爱的 Knut 哦，他说真的，真是身世还蛮凄惨的。他呢，他在柏林动物园里面妈妈一把它生下来之后就把它抛弃了，就不养它了。结果这个可爱的小熊怎么办呢？没有妈妈养，还好它是出生在动物园里面哦。据说这个有些那种野生动物，他们会有这样的行为，就是如果你生活环境条件不是很好的话，他们会弃养自己的小孩。可是很奇怪，这只北极熊妈妈它生活在动物园里面哦，根本没有所谓的生活环境好不好的问题吧。也许他就是觉得说这样生活环境不够好，他提出抗议，所以他就不养自己的小宝宝了，就没办法，就变成由动物园出面去人工饲养。那当然有很多的保育动物的人反对，他们认为说这是一个违反自然的方式啦，认为应该就让他自生自灭啊，听了起来有点残忍。Anyway， 这只可爱的小熊他活了下来哦。那因为他 实在是太可爱太小了，再加上他的身世很坎坷哦，所以就惹了很多人的怜爱，每天都有一堆人出来就是为了看的是可爱的 Knut 哦。那从照片上看来他真的是很小巧很可爱哦，可是我不由得想到那个他妈妈长那么大只的妈妈哦，想必这只小熊他很快就会长大，他长大之后恐怕如果说不小心哦，要撒娇的时候不小心一巴掌就这样扒下来的时候，恐怕旁边人要小心一点哦，因为如果说幸运一点的话牙齿掉两颗吧，不幸的话可能就一命呜呼了，还是小心一点好。不过动物园嘛，毕竟是动物园，除了是专业的饲养人士之外呢，应该是不能够随便有人进去的。看样子这个四岁大的 Knut 还会继续吸引很多人的目光哦。还好这个 Knut 不是在维纳动物园哦，要不然这个好不容易从中国请来的和尚这个猫熊来这里敲了没几年的筋呢，目光就要被抢走。不过我正在想再怎么样抢走目光哦，这个海狗喂食还是一个很大的乐趣。为什么会知道那么多？看样子好像听起来我应该是常常去这个动物园晃，没错，我就是常去动物园晃。因为呢上个月我发现这个维纳动物园哦，有一个年票，他就要花29元呢，你就是可以全年无限制的去看去玩，而且维纳动物园一年365天都没有休息哦，从早上6点开到晚上7点还是8点关门哦，这个时间你都可以自由的进出哦。比起来，你看一张门票12欧元，那一年的年票29欧元，当然说对观光客来说可能没有很大的吸引力啊，可是对这些住在维纳人来说，我觉得是个蛮不错的一个休闲娱乐，尤其现在夏天要到了，那常去逛动物园的话也很有趣啊，所以就想一想29块你就要去3次，等于说就值回票价了不是吗，所以我就马上就买下这个年票，所以就常常哦，也鼓励自己啊去那边多走走哦，算是运动运动，练习一下脚力。因为这个维纳动物园它地势哦并不是平的，它你走进去来说还有时候还要爬一小段的山路，要走一些楼梯，所以算是一个蛮不错的运动哦，也不是很激烈。对这种懒人来说是最好的福音了，还可以一边看看可爱的动物，虽然其实他们可能不见得喜欢被看哦。好，那我们今天参观维纳动物园就参观到这里为止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